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来敬拜你。你是何等荣耀的一位神，借着你所做的事，借着你的话语，你向我们启示了你是你自己的荣耀。否则我们怎么能够来看见你，怎么能够来认识你。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愿意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向门徒所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特别今天我们要看见圣灵在教导方面在门徒身上所做的工作。天父，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帮助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所听见的话，让我们真的从神你话语当中来得见我们神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可以真正的过一个敬拜和顺服的生活。把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16章第12节到15节。耶稣在8到11节告诉门徒圣灵对世人的工作，接下来12节到15节耶稣就继续讲到圣灵对门徒的工作。所以我们看12节，约翰福音16章12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那个小字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在12节到15节耶稣讲到圣灵要在他的门徒当中做教导的工作。首先我们先看耶稣说，他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换句话说，在这个最后晚餐的讲论当中，耶稣其实要讲的话，如果耶稣要把一切要告诉门徒的话都说出来的话，他说他们是无法，在当时门徒担当不了。所以耶稣说我还很多事要告诉你们，换句话说，因为门徒担当不了，所以耶稣现在只能说到此为止， OK， 只能说到此为止了，不能再多说了。那这个担当不了，担当这个动词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动词，在约翰福音里面已经出现过几次。这个字呢可以用来指拿起石头，在第10章的3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把自己跟神当作是平等的，后来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所以这个担当呢可以作为拿石头，或者是携带一个重的东西，这个担当可以是携带重物。所以在19章17节这个动词再次出现的时候是携带重的东西，但是也可以用来比喻性的描述承担一个很沉重的事物。譬如说在加太书第6章保罗说你们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他说你们这样彼此担当这个重担，那这个重担就是指罪的担子，罪压在我们身上是很沉重，所以我们要彼此来承担，就是比喻性的来描述我们来彼此来承担这个沉重的事物，也就是这个罪的担子。所以呢，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属灵的人就应该要用温柔的心去把它挽回过来。那在这里呢，耶稣说你们担当不了，是有两种可能的含义。第一个是到目前为止门徒的经历限制了他们的能力去理解，也就是说从门徒跟耶稣同在一直到这时候为止，他们的经历限制了他们的能力去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十字架跟复活这些决定性的事件还没有发生，而门徒他们已经，虽然耶稣一再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看弗类福音，耶稣曾经3次来预言他的受难 和他的复活，可是门徒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抓住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他们甚至也还不能来面对这些事情。既然他们耶稣一再已经先预言了他的受难跟复活，门徒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还不能够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世上没有一个门徒真正了解他是要真正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呢，由于他们的经历的限制，由于十架跟复活这些决定性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呢，使得门徒无法真正去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啊，所以这个担当不了啊，一方面含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指门徒在属灵上还是太过于不成熟，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多。就好像我们今天对一个初信的人，我们知道一个初信的人在属灵上还是很比较弱小幼小，还是非常的不成熟，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他们还属灵的事啊，关于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比较深奥的部分，他们本身的生命因为还很幼嫩，就不能够了解那么多。那这个是指的到目前为止门徒的经历限制了他们理解的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担当不了也是指在圣灵来到之前，门徒不但不能够完全的明白耶稣的话的意义，也没有能力去活出耶稣的话语所带来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有一个概念，我们学神的话永远不是只有理性的，不是单单只有理性的知识的，神的话语永远是要被吸收然后活出来的。所以呢，他们担当不了不仅是指他们的经历限制他们的理解力，也是包含圣灵没有来以前他们也没有能力活出耶稣的话所带来的启示。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耶稣不能再多说了，换句话说吃不消化不了也吃不下去，所以耶稣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然后耶稣就进一步提到，那么圣灵将要来，圣灵来了，圣灵就要在这些方面来教导门徒。因此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换句话说，圣灵要进一步来说超过耶稣所说的，也就是说等等我们就会解释这个说超过耶稣所，现在耶稣不能再多说了，只能说到此为止。但是耶稣还有很多话要说，表示说事实上门徒所需要知道的 more than 现在耶稣能够说的，就比现耶稣能够说的是还要多。但是呢，耶稣说现在他只能说到此为止，但是圣灵要来，圣灵要来他就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我们看见这里再一次提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是从圣灵的工作来衡量，圣灵是传递真理的，也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圣灵是真理的圣灵。那从这个称呼我们会很清楚，这是圣灵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当然涵盖我们从查圣灵论以来我们知道关于各方面圣灵的工作，但是很重要的圣灵的一个工作是传递真理，而且呢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好，所以他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明白，但是我们看那个小字，他说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事实上呢，这里是有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啊，我们这里的小字翻成进入 into 啊，英文就是 into， 如果是 into 的话就是进入。然而在希腊原文有些手抄本，这里这个介系词是 in 啊， the spirit of truth will lead you in all the truth， 是在一切的真理里面，所以如果是 in 就是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翻成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 into lead you into all the truth， 进入一切的真理，或者说圣灵要在一切真理的里面 in all the truth， 在一切真理的里面来引导门徒。当然这两个介系词的 最后带出的意义基本上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要区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微的差异。如果是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就是表示说圣灵要带领门徒得到更多的知识，要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所知道的，就像耶稣说的，耶稣不能再多说了。那么圣灵来了，就要引导门徒得到更多的知识，或者也同时包含在真理这方面，门徒对真理的了解还是非常缺乏，那么圣灵就要帮助他们更加的来明白，或者说真正的来明白。他们可能在真理上可以说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没有任何真正的了解，可是圣灵要帮助他们真正的明白，那这是进入。但是如果说圣灵要在一切的真理里面来引导他们，那就是指耶稣来已经把真理大致上大体上已经都启示了。那圣灵就是要来帮助门徒在已经启示的真理的范围里面来引导他们，在这个真理的路径上来引导他们，在已经大体上耶稣所启示出来一切的真理中，圣灵要帮助门徒在这个范围里面来探究，来更加的明白已经启示出来的整个大致上启示出来的这个真理之道。所以这两个介系词是会有带出一些些微的差异，但是呢很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做太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可以涵盖这两个介系词所要表达的意义。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圣灵来了，他确实也要让门徒在真理的知识上有更多的认识，更多得着更多的知识，但是呢也是要让他们在基督所带来的启示这个已经大致上的一个真理的范畴当中，耶稣已经启示的真理里面，要使他们进一步的来探究，来明白，引导他们行在这样的真理当中。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说只等真理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自己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真理真正的意义，真理的含义意思是什么？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追根究底是真正的实质，真正的实存。所以只有神追根究底是 the true reality， 是真正的实体，是真正的实存，是真正的实质。所以圣经启示神是自有拥有，他不借任何外力而存在，他也不因任何外力而不存在，他就是存在。 OK， 只有神追根究底，只有神是真正的实体，真正的实质。我们所有受造之物都是什么？我们所有受造之物都不过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是那个最终的实质，也不是那个最后的实体。所以为什么真理是绝对的？为什么真理是不改变的？那耶稣就是真理，因为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耶稣是把神最高最完全的向人启示出来，所以耶稣既然是神的自我启示，他宣称他就是真理，他就是一切的真理。这里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就是一切的真理。除了耶稣以外再也没有真理的所在，意思就是说耶稣带来全部一切最完全的最高最极致的关于神的自我启示，所以在耶稣之外怎么样没有真理。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还可以找到真理，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耶稣可以宣告说他就是真理。那么真理的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意思就是说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与基督 联系在一起的启示，也就是耶稣带来的一切的启示，一切的真理，圣灵要引导门徒来明白，来了解，来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换句话说，圣灵要教导门徒，让他们真正认识耶稣是谁。虽然耶稣已经告诉门徒，彼得，耶稣说，人说我是谁？门徒说，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是 你是以利亚。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说，你是彼得认，就承认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虽然他是嘴里这样承认，可是彼得到底真正明白他所说的吗？当耶稣马上就预言这个基督是要被害，而且要被杀，而且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立刻说，主啊，万万不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灵来了，他就要引导门徒真正明白有关耶稣是谁的真理，也引导门徒真正明白有关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的真理，也要帮助门徒明白即将要发生的这个拯救的事件，也就是钉十字架、复活、被升天、被高举，整个拯救的事件真正的意义是如何，圣灵要引导门徒来明白。除此以外，门徒也将要被给予对于将来的一瞥，也就是说，圣灵会打开一线啊的启示，让门徒可以对将来有一瞥啊，可以瞥见将来一点点。那这个将来当然是指向世界历史最末了那个启示性的最高潮。什么叫启示性的最高潮？就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这是一个启示性的最高潮。所以呢，圣灵也会进一步把这一个关于世界历史的最末了启示性的最高潮给我们有一点点瞥见，关于那时候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只是一部分会启示出来给我们看见。那目的是什么？是让门徒得以看见神救赎计划的全部的范围，以及在这个神救赎计划全部的范围当中，耶稣占有主要的地位。所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其实并不脱离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只是关于耶稣带来的启示，耶稣他说，因为你们担当不了，所以呢，他只能说到某一个程度。圣灵要继续的来多说一点，但是等等我们会看见，圣灵多说的，圣灵说他是从耶稣那里取来的，换句话说，绝对不超过已经有的启示。等等我们会再强调这点，因为今天很多的灵恩的运动，强调一些新的启示，强调一些新的如果这个启示是超过圣经已经有的启示，我们就可以分辨这样的一种声称已经是属于异端。所以圣灵就是要把耶稣已经这个核心，耶稣他这个人，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以及他所完成的整个拯救的事件全部的意义，圣灵要进一步的来说明。所以在这个进一步的说明当中，会把历史的末了那个启示性的最高潮，耶稣已经告诉门徒，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以后我还要怎么样，还要再来接你们。所以关于历史最末了基督的再来这个启示性的最高潮，耶稣是已经讲了， OK， 并没有不讲，因为耶稣已经说我去了我还要来接你们，但是耶稣只能讲到某一个程度，至于还要多说的部分，是圣灵来了，他要来继续帮助我们明白。因为当时在耶稣没有被高举之前，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之前，门徒的经验限制了他们的了解，这个十字架跟复活都还没有发生，那当然也是他们也没有能力真的能够活出耶稣所有的话语和工作所带来的启示的教导。所以呢，耶稣就应许门徒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门徒进入所有跟耶稣联系在一起的启示和真理，也就是耶稣所带来的一切的启示和真理。那么这个圣灵要使门徒可以真正的明白，他也要进一步的来 阐明这些耶稣已经带来的启示的意义啊，或者耶稣已经完成的救赎的事件的意义。好，所以圣灵是要引导门徒按着神的自我启示来认识神，耶稣就是神的自我启示，所以圣灵就要引导门徒按照神已经在耶稣里带来的自我启示来认识神，并且顺服在这个启示之下。这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或者说在一切的真理里面来引导门徒，让他们能够按照神已经启示的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来认识神，神在基督里已经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来认识神，并且顺服在这个启示之下。所以呢，接下来耶稣就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虽然圣灵来了要阐明耶稣他这个人，他的话，他的工作，以及他完成的事件所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要进一步的来给我们阐明说明解释，使帮助门徒来明白来了解。但是耶稣强调一件事情，圣灵不是凭自己说，他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换句话说，在这里圣灵是跟耶稣他在世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凭自己说，是完全从父所听见，从父所看见的他就照样说。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灵的这里，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耶稣从来不只主动说什么，他也不主动做什么，乃是父交给他要他说的他就说，父交给他要他做的他就做。这是约翰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也是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十四章，耶稣不断地强调这样的一个真理。换句话说，他对父是完全的依靠和顺服。那现在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圣灵的教导的工作也是同样不是凭自己说，他是把所听见的说出来。当然这里并没有提到是从谁听见，但是等一等会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当耶稣坚持他不凭自己说什么，不凭自己做什么，不仅是反映他对父的倚靠跟顺服，同样重要的是，当耶稣不凭自己说不凭自己做，也表明也保证他所说的就是神的话，他所做的就是神的工作。这个不仅是强调他对父的倚靠跟顺服，这也同时保证了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因为他不凭自己说，他完全是父交给他要他说他才说，所以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而他所做的事呢就是神的事，所以他所说所做的一切是跟神的旨意完全的一致。那么当然耶稣不仅是完全倚靠顺服父神，说神要他说的，做神要他做的，而且在第五章耶稣也强调一切父所做的他都可以照样做。那这个是没有任何人类可以做这种宣称，先知是对神是完全的顺服和倚靠，先知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譬如说先知耶利米，我们可以看得最清楚，先知耶利米神吩咐他说你去到窑匠的家，他就去窑匠家，神说你用一条稻子带子细腰，然后呢你把那个带子藏起来，他就去藏起来。但是先知以西结也是一样，而但是呢先知不能说神所说的一切他都可以完全说，神所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完全做。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却宣告，他不仅是说话和行事，他的工作完全是父交给他要他说要他做的，他就照样说照样做，而且一切父所做的他都可以照样做。所以这就保证他所做的所说的完全符合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作为。所以耶稣不可以被看为仅仅是人， 他也不可以被看为是一个竞争的神，他乃是神的自我启示。我知道这些话是很重要，约翰福音是把三位一体的真理最详细的启示的一卷书，没有任何一卷书把三位一体的真理这么清楚的来表达。所以耶稣是道成为肉身，但是他并不是仅仅是一个人，他是说神说的，做神做的，他一切所说一切所做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事，那么他所行的完全跟神的旨意一致，所以他不是仅仅是人，他也是神。然而他又不是一位 compete God， 他又不是一位竞争的神。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一听见耶稣称神为父，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神是独一的，但他们的独一的概念是什么？ Monism， 一位一神。 OK， 那么当耶稣宣称他做神的工作，他把自己和神当作是平等的，犹太人不能容忍，这是对神的亵渎，因为竟然有一位竞争的神可以跟耶和华同等平起平坐。但其实这就是所谓三位一体的真理，耶稣是另外一位，与父有别的一位，然而耶稣是神，但是他不是一位竞争的神，因为他所说所做的都是从父所听见，从父所看见，是父交给他做，说是父交给他做，而且一切父所做的他也完全做，他与父是完全合一的。所以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那么在这里耶稣也强调圣灵的教导工作也是如此，圣灵 不凭自己说，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所以圣灵这样的倚靠和顺服来做教导的工作，也就保证了圣灵的教导工作就是神教导，就是神的教导工作，也确保了神的合一，父子圣灵的合一，三一神的合一，神的恩惠 赐下给人的启示，神的恩惠赐给我们的启示借着耶稣基督来将神启示出来。然而圣灵是做在当时耶稣不能再多说不能再多讲的部分，圣灵要进一步的把耶稣已经带来的启示来跟门徒来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明白，进一步把耶稣带来的启示的意义来给他们阐明。所以呢，这里强调圣灵不凭自己说，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不但保证他的教导就是神的教导，也确保了三一神的合一所带给人恩惠的启示。三一神的合一和神的恩惠所赐下的启示。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不凭自己说，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而且耶稣说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么什么是将来的事？关键就在这里。很多人也许认为将来的事就是要说很多的预言，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来预言。其实在这里我们刚已经讲了，圣灵不凭自己说，是把所听见的说出来，而且他是要引导他们进入真理。我们已经说了，耶稣就是真理，一切的真理在他里面，在他之外没有真理的存在，只有在耶稣的里面，一切的真理存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将来的事呢，就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这个将来的事是指就是我们刚刚说历史结束那个启示性最高潮的这种启示性的意义，换句话说，也就是将来关于耶稣再来的时候末世的一些事件。那所以这个将来的事，如果用我们现有的圣经来描述，就好像启示录的内容就是属于将来的事。那么不过呢，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耶稣这个最后的讲论没有真正把焦点放在那个将来的那方面，像启示录的内容所讲论的这些耶稣最后 这个最高潮的启示性的最高潮的一个显现，关于末世最后历史要结束之前的这些事件。所以呢，可能这里所谓的将来的事，不是单单指所谓像启示录所讲的这样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末世论不是这里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啊。那么但是呢，肯定我想确实会包含在里面，可是这不是一个单单指这样子一个将来的末世的事件。那么有人认为这个将来的事是指比较临近的将来的事，我刚刚说的末世的最后历史结束，那是比较远的时间，以时间来讲是历史结束的时候，那是比较远距离的一个将来的事。那么也有人认为这个将来的事是指比较临近的将来的事，那也就是说耶稣离开之后教会产生，那么整个这个弥赛亚的信徒团体，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那耶稣在这个时候耶稣说话的时候，整个基督徒教会和基督徒的生活还是属于将来，不过这个将来是临近的将来，要等到耶稣完成了救赎回到父那里去，我们看见圣灵被赐下来，于是就开始了整个教会和基督徒的整个世代的生活。那么所以呢，在耶稣现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还是属于未来的，那教会应当如何，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应当如何，这些事情圣灵要进一步的来教导门徒。那这有些人认为这个将来的事就是指整个基督徒和教会的生活，但是呢，这个也应该是不仅仅是如此啊，这个将来的事不应该仅仅是只是指临近的将来，讲到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所以第三种这个将来的事的解释呢，可能就是涵盖我们刚刚所说的两部分，还要再多一点啊。所谓的将来的事是指由于耶稣这个人他的传道工作，也就是他的教训跟他的这个所行的这个赶鬼医病所有的传道工作，由于耶稣这个人，由于他的人，这个人和他的传道工作，还有他的死复活和被高举，这个是属于一个枢纽的启示啊，也就是说核心的启示。由于这样的核心的启示进一步被显明出来，可以被人知道的一切，就是属于将来的事。譬如说保罗他在以弗所书他说神让他知道神的奥秘啊，那这个奥秘其实是什么，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拯救，不但是借着耶稣得拯救，就外邦人跟犹太人是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啊，那这个是奥秘，意思就是说过去没有启示出来，现今这样的真理像使徒显明出来了，这个叫做奥秘。所以奥秘不是深奥不能明白的，乃是过去没有启示的。那在旧约里面虽然是有说到这个将来神的仆人他是外邦人的光，或者说犹太人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责任，这上次我们有提到，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观念外邦人可以跟犹太人成为一个身体，成为整个一个属神的百姓，可以合一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那这样的奥秘呢是进一步向使徒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将来的事乃是指从耶稣这个人他的传道工作，他的死复活和被高举等等这个枢纽的启示，从基于这样的枢纽的启示，然后进一步显明出来让人知道的一切。所以包括耶稣已经谈论保惠师要被差来，保惠师差来以后他要为耶稣做见证，而且他要在世人当中来叫世人信服自己是有罪的，而他这样的做见证的工作基本上是借着教会来做，以及我们看到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这个 已经开始的神的国度，这位已经被高举的这神国度的君王，在他的治理之下，我们所有这个信徒的团体应当有的生活，应当有的顺服的样式，应当有的整个教会的这个整个相爱的生活以及宣教的使命等等，所有一直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神的国度完全实现为止。所以这所有的都是从耶稣他这个人，他的工作，他的钉死复活跟被高举，这个枢纽的启示进一步显露出来，被我们知道的真理。那这就是所谓将来的事，也就是说耶稣，我们如果看福音书，是耶稣只能讲到某一个程度了，但是还有他这个枢纽的启示带来的进一步的一些有关的一些真理的内涵，是圣灵要进一步的把它来说明，来使门徒能够明白。所以换句话说，保惠师要把将来的事告诉门徒的意义，乃是指保惠师要把神在他儿子这个人和他的儿子的工作当中所赐给人的得胜的自我启示所隐含的一切的意义，圣灵要把它阐明，要把它解释，要把它说明。也就是说这个将来的事是要进一步的来阐明耶稣和耶稣的工作已经带来的启示所隐含的一切的意义。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他要荣耀我，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上下文很清楚知道这个将来的事。我们不要脱离上下文的来讲，哦，就是要预言那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因为接下来耶稣马上说他要怎么样荣耀我，所以这个将来的事就是要进一步阐明神儿子的自我启示，神借着他儿子带来的自我启示，这种得胜的自我启示所隐含的一切的意义啊，就是所谓的将来的事。所以耶稣就说圣灵要荣耀耶稣，正如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是要荣耀父，那么我们看见圣灵的教导工作是要荣耀耶稣。我一再说，当你们听这些话的时候，记住这是很宝贵的，把三位一体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子与父，圣灵与子与父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灵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门徒，他要荣耀耶稣，而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乃是要荣耀他的父。所以现在圣灵他工作的中心和目标是要荣耀耶稣。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解释，耶稣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个翻译本身意思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要直比较 literal 的翻译，比较直接翻译，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那就讲得比较清楚，圣灵要从耶稣所拥有的 from what is mine， 圣灵要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把它告诉门徒。那我们这里翻译是从我所受的告诉你们是对的，可是呢那个关键就在于耶稣所拥有的，圣灵是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这就是为什么十五节接着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OK， 为什么十五节接下来讲到耶稣所拥有的其实是父所拥有的，耶稣都拥有。那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就隐含了不是全部，不是全部，耶稣有拥有的是无限的，圣灵只是从耶稣有拥有的取出来一部分，然后把他所取来的告诉门徒。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不能承担全部神的真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跟慕道的朋友谈到，有时候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意思就是说神没有把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所以罗马书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怎么样已经给他们显明，人所能知道的，我们是很有限的人，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理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因为不管在我跟人的相处，不管我在面对很多的事情，我知道我是很有限的，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谦卑在神面前，我不敢就一好像说这个很自以为意的我已经知道所有，所以我就可以去论断人说你一定是怎么样。但是不论断人并不表示说我们不要分辨对和错，我们是要分辨对和错，我们是要去彼此的劝诫，但是我们却不能坐在神的宝座上来施行神才有的特权去定别人的罪，或者甚至 以为我们就是全知道，我们就可以按我们所知的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所谓的论断。所以耶稣所拥有的也就是全部关于神的真理，不是我们这样有限的人能够去承担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了解。因此圣灵他荣耀耶稣的方法是怎么样来荣耀耶稣呢？他荣耀耶稣的方法是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然后把所取来的来告诉门徒，这就是他荣耀耶稣的方法。那么圣灵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告诉门徒，不是只是机械式的把耶稣一切的这个宣耶稣所宣讲的话很机械式的就是传递下去，圣灵把从耶稣所拥有的就从耶稣所拥有的圣灵取来告诉门徒，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传递，而且是进一步让有关耶稣这个人和他的使命这一切的真理都可以深入门徒的心中。所以门徒不仅是在理性上在知识上更真知更加知道更加明白，而且门徒是真正的完全吸收了这些真理，这些真理真正被门徒完全的吸收，或者说门徒真的就浸泡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以至于他们所活出的生活就可以来荣耀耶稣。所以这就是耶稣解释圣灵要荣耀他，可是圣灵用什么方法来荣耀耶稣呢？圣灵把耶稣从耶稣所拥有的这全部的神的启示，圣灵从其中取来告诉门徒，但是这个告诉门徒不是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理性上的这种传递和理解，是进一步的把这些真理深入门徒的心中，门徒真正吸收真正了解真知道啊。这个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林院长他最喜欢用的叫做真知道，这一种的真知道就会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就反映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就可以来荣耀他的名，使他的名得到荣耀。那么这个真知道到底是什么呢？我真的是说我的话很有限，也是表达不清楚，但是呢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稍微分享一点点什么叫真知道。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听神的话有时候觉得很有启发，可是如果这个启发不能够使你马上在生活里面就可以去照你所听见的去行，那这个启发还不是真知道，这个还是只是头脑的这个理性的一个功能。那真知道是包括灵觉，灵觉啊，这是林院长很喜欢用的一种称呼。真知道不仅是理性的功能，里面的灵觉属灵的领悟力被打开了。这个属灵的领悟力一旦被打开的时候，神的话是很实用的，是很实用的。譬如说，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的，基本上我们今天对这个真理都还是头脑的，因为我们碰到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应用这个真理，神是无所不能，这个没办法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只是在头脑。如果真的是心灵 有这个属灵的认知，属灵的明白，属灵的领悟的时候，神是无所不能的，是一个很实际的，是你在生活里面你就可以生活的，你就可以活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真理之下，你做事就反映出这个真理，就反映出你真的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真的是这个真理在掌管你的生命，这就是你的生命所降服的一个 truth 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我想我的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我相信凡是真正有过这样的经验，圣灵的教导让你真知道你能够体验到这个真的不再仅是一种知识性的，这真的是一个生命。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这真是一个生命。是，所以我们不要说神学的知识，神学的真理那是知识，这句话完全是错误的。所有神学的真理是我们今天人可以赖以生活的基础，没有神学的真理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生活。可是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神学真理是头脑的，所以我们觉得那是知识。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真知道，真知道就不是知识，你是活在这个里面，你是真的活在这个里面。我也没有办法说，像昨天晚上我们的聚会，我真的是看见神的慈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的彰显。那个看见跟我们可能说，哎，你看这个人这个今年有这么多的不顺利啊，这个人又是怎么样又是什么，我们不能从这个我们人生的所有的遭遇里面去认识神的慈爱。是，神的慈爱最高的彰显是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然而就像保罗说的，他既然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面怎么样很具体的啊显明出来，我们就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我们的反应，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我们的反应就反应我们做出的 response， 我们做出的反应就会显出我们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当中，我们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啊。所以这是圣灵他要把他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告诉门徒，使门徒真知道，门徒就被改变，活出一个生活是能够反映耶稣的荣耀，于是就让耶稣的名能够得到称赞。所以这就是圣灵荣耀耶稣的方法。然而因为讲到耶稣所拥有的，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耶稣就解释他所拥有的，耶稣说他所拥有的其实就是父所拥有的。换句话说，耶稣他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完全父交给他要他说要他做的，而且一切父所做一切父所说的他也照样说照样做。追根究底，耶稣所说所做的一切就涵盖了父所说所做的一切。所以耶稣所拥有的东西的内容不外乎就是父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因此耶稣宣告说，父所有的都是我的。那我还是说，这些都是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礼拜五我跟牧师去 Cambridge 财经班，彭威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母，在你学习圣经学习认识神最困难，你觉得你最难最困难明白的是什么？我当时就回答说，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这真是一个奥秘。但是这个奥秘从约翰福音，我们现在在查，我们礼拜三礼拜四我们在查约翰福音，真的就是约翰福音可以说是最清楚的把这个奥秘给我们启示。虽然有一种痛苦，真的觉得自己的有限，无法真的彻知，无法真的彻透三位一体的真理，可是也有一种喜乐，真是看到父子圣灵之间是如何， 这启示这个三而一的神是怎样的。所以这里耶稣就强调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为什么当耶稣讲到圣灵教导的工作的时候，耶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说把属于耶稣的他从其中取出来，然后把这些告诉门徒，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圣灵的工作，不是轻视父，但也不是不适当的高抬子，因为凡属于父的都是子的。而圣灵的工作是要来荣耀子，因为在第五章耶稣已经说了，父要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所以圣灵的工作就要使人能够尊敬子，但是子的工作乃是要来荣耀父。所以圣灵完全降服于子与父而工作。上次我们讲了，圣灵是父差来的，但是耶稣也说，我要差真理的圣灵来。所以圣灵完全降服于子与父而工作，圣灵向门徒启示子，子则启示父。所以就一方面来看，在新约里面圣灵好像是居次要的地位，在新约中似乎耶稣基督是居舞台的中心，但是从耶稣的教导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灵不是可有可无的。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圣灵与父和耶稣一样，都是我们得拯救所必须的。也就是说，我们人要得拯救，不能够只有父与子，同时也要有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只有一位神，父子圣灵三位各拥有不同的角色和工作，来实现神没有分歧的旨意所定下的一切的计划。换句话说，神没有分歧的旨意，就是说神的旨意是合一的，神合一的旨意所定下的一切的计划，是由父子圣灵三位各承担不同的角色和工作，来把父合一的旨意所定下的一切计划来付诸实现。所以呢，我们看见神是完全，三一神是完全合一的。所以啊，我们就再复习一下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哈。那所以我们要记住，神是灵，灵是存在，可是灵不是物质的存在。我们人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我们有这个物质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在创世纪很清楚是以尘土所做的啊。神用尘土做成一个人，如果神没有向这个人吹气，不过是一个泥娃娃，但是神却向他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人是有一个物质的身体的存在，神是灵，灵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可是灵是肉眼不能看见，是没有一个物质的存在。那所以在这样的概念之下，圣经启示在旧约神只有一位，除了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在新约耶稣来就进一步的启示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有一位，这一位是与神同在，这一位就是神。于是就把旧约一神为一神的这样的唯独耶和华是神这样的一神的启示进一步带进在新约里面，让我们明白原来这神确实是独一的。然而在这个我们称为 Godhead 啊，在这个神里面有父子圣灵三位，父与子与圣灵是有分别的三位，每一位都有完全的神性。也就是说，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就神性而言， 神性是不可分割的 ，undivided。所以不是有一位父，父里面有神性，有一位子，子里面有神性，然后有一位圣灵，圣灵里面有神性。结果圣灵好像，神性似乎是各自存在，好像有被分成三部分，三好像说每一位都有，都里面都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神性只有一个。所以为什么旧约神可以宣称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神 ？Divine 这个 divine nature 啊，神性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你读约翰福音，你就觉得可以了解一点点，因为耶稣什么做什么都是完全的依靠，完全的顺服父。圣灵为耶稣做见证，也是完全的依靠父和子。圣灵荣耀耶稣，耶稣荣耀父。那么圣灵启示子，子启示父。然后我们看见他们之间的合一，之间的那种完全的相互的。不是相互，耶稣对父的倚靠跟顺服，圣灵对耶稣和父的倚靠跟顺服，其实这都只是描述那个要成就救赎计划的角色跟工作，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顺服不是指次等，不是指次等，也不是指在神性上有任何的缺乏，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那父是最大的，耶稣是第二位，然后圣灵似乎是第三位，因为圣灵必须是父和子所差来的，必须依靠父和子，这只是在角色跟工作上面是承担不同的角色跟工作，然而三一神是完全合一的。好，那我们就是说很宝贵的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约翰福音的宝贵，约翰福音真是让我们对三位同本质，就三而一这个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可以说最充分的表达。好，那我们要把这里圣灵对耶稣的就是圣灵对门徒的工作我们归纳一下哈。那这个归纳其实就是在最后我们的那个属灵的教训那里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所以第一个，圣灵对门徒的教导工作呢，是使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带来的神的启示更加完全，更加充实。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开始耶稣已经说了他还有很多话要告诉门徒，但是门徒在当时担当不了，所以耶稣只能说到一个限度。但是圣灵来了，圣灵就要对门徒说多于耶稣当时所能说的。然而圣灵虽然说多于耶稣当时所能说的，圣灵却不是凭自己说，他是把所听见的说出来，而且他所说的绝不多于耶稣所拥有的，因为他是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告诉门徒。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神的启示的那个关节点是谁呢？是耶稣。在耶稣以前，神曾经借着历世历代借着先知向人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而到了耶稣就成为神的启示的最高潮。所以在耶稣之前的启示都是指向耶稣，而耶稣是最完全、最极致、最高的把神向人启示出来。但这不是指耶稣自己就提供了他的跟随者所需要的一切的细节。当耶稣被钉死复活和高举之后，圣灵来了，圣灵就要提供额外的一些说明。也就是说，耶稣自己是神最高的启示，可是耶稣本身并没有提供所有的细节。所以我刚刚说了，耶稣是告诉门徒说他去为他们预备地方，然后要来接他们，可是然后耶稣不能再多说了，因为这时候门徒的理解已经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受限制，所以他们不可能再多了解。但是圣灵来，他就要进一步提供这些门徒所需要的所有的细节。 所以这个圣灵的教导工作是使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更完全更充实。所以大家还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圣灵已经来了，也就是说希伯来书这卷书写作的时期已经是五旬节之后，圣灵是已经来了。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就强调说，神曾经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以色列人的列祖，但是却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但是希伯来书作者没有说然后再借着圣灵再晓谕我们，启示就到耶稣其实就怎么样完成了。 OK， 所以呢之后圣灵来做的教导工作以及一些新约书卷，我们像保罗书信这些新约书卷，除了福音书以外的新约书卷的写成，希伯来书的作者看这些都不过是进一步的阐明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所以不是来给我们新的启示。在基督的里面，神的启示已经完结了，基督是神的启示最后的完结。圣灵来要教导门徒，乃是使在基督里所带来的启示更加的充实，更加的完全。所以这是这里耶稣讲论圣灵的教导工作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刚刚已经一再强调，圣灵在他这个启示的使命中，他是依靠耶稣，他不凭自己说，他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可是他是从耶稣所拥有的去取来，然后把他告诉门徒。所以他的启示的使命是完全依靠耶稣，正如耶稣在肉身的时候完全依靠他的父。
师母有说开始说 要解释说听见 是从哪里，
这里没有说 OK， 没有说，可是我们从耶稣下面的来讲，你可以说他是从耶稣听见，因为他从耶稣所拥有的取来，可是耶稣是从父听见，那么我们可以引申就是他是从父和子听见 OK， 所以从子听见其实就等于从父听见，因为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然后圣灵是从耶稣所拥有的去取来。
所以他说依靠耶稣也可以理解为也依靠天父。
对，因为当前面讲到谁差圣灵来的时候，是父差圣灵来，可是也是耶稣差圣灵来，所以其实就是三一神完全的合一 OK。 好，那最后呢，我们刚已经一再强调圣灵的角色是要荣耀耶稣。不过这里我还要做一个最后的说明，很重要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讲论的这些圣灵的工作，直接的受益者是谁？是当时这十二个使徒，不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看见上一次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那么前面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指教你们一切的事，而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些都是当时的使徒，他们是直接在耶稣肉身在世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里耶稣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你们担当不了，是这些门徒担当不了。所以呢耶稣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教导你们。因此这里圣灵的工作的主要的焦点是这些首先的门徒，引申的才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那这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个约翰福音让我们得知，这些首先的见证人对于耶稣所事所说所做带来的启示，他们是如何达到一个充分完全的了解。好，耶稣来他们跟随耶稣，可是他们还是没有一个充分完全的了解。然后他们经历耶稣的钉十字架跟复活，连耶稣从死里复活，玛利亚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说耶稣复活了，去告诉门徒，门徒怎么样不信。所以约翰福音就让我们得知，这些首先的见证人对于一切耶稣所事所说所做的事带来的启示，他们是怎样达到一个充分 完全的一个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一个基督徒的了解，那么也就间接的期待了这个新约正典的写成。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有的新约的正典基本上的作者就是这些使徒，虽然路加马可不是使徒，可是马可是跟随彼得的，路加是跟随保罗的，那么他们是领受这些使徒的教训。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重要性，我这里耶稣讲论圣灵的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就知道，就确保使徒们怎样把耶稣带来的启示正确无误的怎么样传递下来，最后写成这本新约的圣经，今天成为我们现在的人可以借着这个新约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那这就是圣灵教导工作。然后我们看最后一段约翰福音的讲到圣灵，这一段也有一点点困难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3节，约翰福音第20章，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19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那这里当然就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向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我们怎么来了解哈？首先我们看复活的基督向门徒显现，复活基督向门徒显现是在七日的头一日，那天呢晚上门徒他们聚集在一起。那这里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可以了解，这里所谓的门徒不包括其他，就是说不是12使徒而也跟随耶稣的人。因为呢我们看到24节说，那12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那时候显现的时候他没有跟他们同在，所以显然这里门徒是除了犹大除了多马之外剩下的10个使徒，他们聚集在一起，可是他们把门关着，原因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是怕犹太人，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件还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恐怕，因为他们跟耶稣有关，所以他们怕犹太人，随时犹太人还是有可能来捉拿他们，所以门就关着。然而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却来站在他们当中，所以以历史性来讲他们是害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但是从神学的意义来讲，这里让我们看见复活的基督他是身体的复活，但是他的身体可以穿越墙壁，可是当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却是以一个具体的身体向门徒显现。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但是如果大家记得这个约翰福音后面会讲，这个裹尸布是怎么样好好的卷在那里，身体的裹尸布卷着，然后头的裹尸布是另外，换句话说耶稣复活的身体也是穿过这个裹尸布，就像穿过门一样，所以裹尸布是卷着没有散开，不是他复活了把裹尸布 散开人才可以起来走路，对不对？好，不是，这裹尸布卷得好好，所以他的复活的身体本身是可以穿越裹尸布，穿越门，穿越墙壁，可是又是一个实质的一个具体的身体的显现。那我现在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奥秘，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无法来真正去明白这个耶稣复活的身体，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圣经启示的是有限的，我们就不要超过圣经所启示的，如果有人真的要问打破砂锅我们就说什么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一点点，在这里看见耶稣复活的身体 不受这个物质的墙或者门或者裹尸布的限制，但是却又是一个真正的身体的显现。所以耶稣在另外一地方就问门徒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说魂是没有骨没有肉，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就有人给他几片鱼，他就怎么样，他就吃了，他要表明说他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好，那么接下来耶稣就向门徒问安，他说愿你们平安。那注意，耶稣的问安不只是一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向他们问安，然后耶稣把手跟肋旁给他们看，意思就是说要向他们证明他是真的是他们的主，他们的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耶稣又再次问安，所以在第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两次的问安，一方面这是当时的习俗，我们知道所有的犹太人见面都是说什么 Shalom， 愿你们平安。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问安所具有的意义就有所不同。在这里两次的问安肯定让门徒想起前面最后晚餐耶稣两次应许要把他的平安怎么样赐给他们，而耶稣借着他完成这个救赎就把真正的平安带给人，那就是与神怎么样和好。所以 peace with God， 真正的平安，与神之间的和平，与神之间的和好。所以这个复活的主说愿你们平安，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带给人与神的和好，也带来给人神国度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个平安乃是在这个末世的神的国度里面所能够享有的一切的福气。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已经临到了，已经临到了。好，所以当他问安之后，耶稣接下来就差遣门徒，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每一卷福音书都有所谓的大使命 commission， 大使命。那么马太福音是最后28章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复活的基督跟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并且呢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么马可福音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因为马可福音现在我们看的16章是到20节，其实呢最早的手抄本直到第8节就结束，所以第9节到20节呢现在几乎是肯定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把那一部分看为跟其他的经文具有同等的权威性。那么路加福音24章耶稣也是差门徒去传悔改赦罪的道，然后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那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差门徒，但是这里的不同是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这里耶稣以自己和父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典范，父怎样差遣耶稣。而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称神是那位差我来的，差我来的。所以父差遣耶稣，耶稣对于父显出完全的倚靠和完全的顺服。所以当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是在耶稣跟父之间这样的一个典范之下，耶稣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耶稣差门徒也是一样，门徒要按照耶稣与父之间的典范来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倚靠耶稣基督来做这个耶稣差他们做的工作。所以换句话说，门徒不是做新的工作，门徒乃是继续耶稣的传道工作，门徒是继续耶稣的传道工作。好，所以门徒也当门徒效法耶稣那样的倚靠效法耶稣倚靠父顺服父那样的倚靠耶稣顺服耶稣的时候，门徒就得以 被分别出来，耶稣的话就使他们成圣，他们就得以被分别出来，能够去宣讲这个福音。但是耶稣讲完他对门徒的差遣，接下来耶稣就向他们吹一口气，所以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是一个 command，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所以耶稣向门徒吹气，然后吩咐他们要领受圣灵。那怎么来解释这里的领受圣灵呢？有人有几种解释哈，有一种解释说这里呢是所谓的 partial， 是部分的领受，有人甚至用 sprinkle， 就好像你那个洒水就洒几滴，这是部分的领受。或者有人说是这个是这个empower in life， 是生命，在生命方面得能力。五旬节呢是在侍奉方面得能力，或者说这里是一个sprinkle 部分的赐圣灵，五旬节是一个充分完全的赐圣灵。那有人说这是一个 private in 这个 private feeling 是一个私下的圣灵的门徒领受圣灵，等到五旬节是一个公开的领受圣灵。那么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认为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五旬节，意思就是说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主后85年到90年，五旬节的事件已经发生了。那么只是说约翰他把五旬节的事情他以这个来表达意思就是说这里就是所谓的圣灵被赐下了。但是这个解释是很明显在约翰福音里面跟前面的教导是冲突的，因为前面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耶稣要得荣耀以后圣灵才会被赐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这里就是五旬节的受圣灵，你看看后面21章门徒怎么样跑回去打鱼了，你就看不见使徒行传那个受圣灵之后整个生命完全的不同完全是更新的，那个传道的放胆等等一切的。所以呢这个解释可能是不可取。那么最好的解释，这是一种叫做行动的比喻就是 acting parable， 意思就是说耶稣呢他可以用言语的比喻来教导很多的真理，但是耶稣也常常用行动的比喻，就是做出一个行动，但是这个行动本身是以比喻性的来，是一种比喻来教导真理。所以最好的解释呢，耶稣是以向门徒吹气并且命令他们受圣灵这个比喻性的行动来象征门徒在五旬节将要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当圣灵赐给他们能力，他们就会得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可以怎么样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看这个受圣灵夹在前面，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然后耶稣说了这话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接下来耶稣说嘛，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上下文里面，是一个使命，耶稣差他们去宣讲福音的使命那么我们就做最后一个解释，就是耶稣接下来就应许说门徒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他们赦免他们留下谁的罪，也就是说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被赦免。这不是指门徒有这个赦罪的权柄，我们很清楚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这乃是说当门徒宣讲福音，圣灵赐给他们能力活出一个生活来见证所宣讲的福音，那么听见的人领受了这个道，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但是如果听见的人又看见门徒所活出的见证来的生活来见证所传的道，却拒绝领受或者说不做出回应的人，那么神就怎么样不赦免他们的罪所以本身门徒没有赦罪的权柄，这乃是他们所宣讲的福音带出的反应是如何，按着这个反应神就赦免人的罪 或者就留下人的罪，就不赦免人的罪，所以是传福音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好，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是很快的把这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属灵的教训，圣灵对门徒的教导工作是使在基督里带来的启示更加完全更加充实。那么第二，圣灵在他启示的使命中是倚靠耶稣，正如耶稣在肉身的时候倚靠他的父。第三，圣灵的角色呢是要荣耀耶稣。那最后，耶稣以向门徒吹气这个比喻性的行动来象征门徒将要领受圣灵。那么当门徒领受圣灵，他们就得到能力可以来宣讲福音。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耶稣就差门徒，而且呢，耶稣应许说他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会被赦免，他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这都是在一个传福音带出的结果。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研读约翰福音中的圣灵论，真的是看见在耶稣的教训当中，这是直接耶稣自己来教导圣灵的工作。这就让我们更加真的知道约翰福音中的圣灵论是何等的重要，特别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以及复活之后给门徒的教导，关于圣灵的教导，让我们真的是肯定圣灵的工作乃是要来荣耀耶稣基督。天父啊，所以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也知道圣灵乃是借着教会，借着我们这些信徒来完成这个荣耀耶稣、为耶稣做见证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我们会转向神来支取这样的应许和恩典，也就是我们无论是生活，无论是为用言语、用生活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来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来赐能力给我们。这也是耶稣应许说他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然而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荣耀归给子，也就是叫耶稣得荣耀，而耶稣乃是要叫父得荣耀。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使徒保罗，每一次当他讲论神的救赎，最终他都不得不发出赞美说，愿荣耀归给神，归给那眼不能见，我们的人，我们肉眼不能看见那一位荣耀的神。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